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苏秀。
我先告诉你，要是于连死了我也要死，这都要归于你。
我看您还是不去追的好，懂我意思吗？
还有秦小姐这么嘱咐了，有两个 Lickman， 一个在 Shelly， 一个在 Yorkshire， 我要去 Shelly 的 Lickman。
他还有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苏秀老师应当是我们的佘太君，他会带领我们上一场的老老少少继续的前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我1950年进上海电影厂翻译片组，1951年开始，陈旭厂长就陆续的交给我一些译制导演的任务了。直到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我被正式的编入译制厂的导演组。我不知道老陈为什么会选中我，那个时候我们翻译片组并不缺导演，也许因为我比较用功，喜欢看书，也许因为我不管干什么都特别自信，而且不愿意墨守成规。总之他不但选中了我，而且把我作为重点培养的对象，他给了我机会，我永远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我这一生能遇到他实在是我最大的幸运。这么多年的译制导演生涯中，对我来说每一部片子都是一片新天地，每部作品都是艺术家一个银色的梦，我在其中遨游，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我是从搞美术片开始的，我担任导演的第一部翻译片是苏联动画片《黄鹤的故事》，那之后我差不多每年都搞一两部美术片，像《第一提琴手》、拿破里来的孩子、狡猾的狐狸、美妙的创作等等。我非常喜欢这些美术片，他们制作精良，造型生动，非常有想象力。我至今仍然觉得那时候的苏联美术片水平是特别高的。第一提琴手里边的提琴手是一个小蚱蜢，芭蕾舞教师是只蝴蝶，更夫是个萤火虫，他们都被拟人化了。这部动画片不但人物造型可爱，其中的音乐也优美动听。小蚱蜢是个男孩，我们是请故事片的演员张红梅来配音的。蝴蝶教师是邱月峰配音的，萤火虫更夫是毕克配的。老更夫一面打更一面唱：萤火虫点亮灯，这个唱也是由毕克自己配的。已经40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能看到那个小蚱蜢拉提琴的样子，耳畔还仿佛回荡着那优美的琴声。另一部叫我难忘的美术片是苏联的木偶片，叫《美妙的创作》，也是一部音乐片，讲的是一个正在走红的男高音歌唱家，自以为了不起，不按时参加演出，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给替代了。这些木偶的造型都非常的夸张，我特别记得其中的女中音啊，有一张很大的嘴，而几个等在雪地里的女中学生，他们都是那个男高音的粉丝，其中一个长着斗鸡眼，形象特别生动。为了争演出的出场的先后，女中音和女高音两个人吵了起来，那个女高音自己觉得高人一等，而女中音呢是粗声大嗓，根本不买账。我怎么看怎么觉得那个女中音啊一定得让剪接组的潘委员来配才够味儿。小潘进上影之前曾经在文工团演过戏，普通话也讲得好， 尤其是他那种大大咧咧的作风和不管不顾的言谈举止，我就特别觉得他适合配那个女中音。我就跟老陈提了出来，居然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且小潘果然配得很出色，他后来就调到演员组来了。美妙的创作当中有女高音独唱、女中音独唱、男高音独唱、男低音独唱，还有大提琴独奏，简直是一场世界水平的音乐会。我猜啊，也许那都是苏联歌剧院的演员唱的吧。建国初期之所以推出译制片这个片种，是为了用苏联片来填补美国好莱坞影片被驱逐出市场之后的一个空白。所以1954年以前，我们只是翻译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影片，1954年以后才逐渐译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左派艺术家的作品，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投资行车的人呐、警察与小偷啊、西班牙的影子部队啊等等。这些影片都是描写战后工人失业和底层小人物的命运的。再有呢，就是当时被苏联所肯定的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比方说根据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改编的英国影片《孤星血泪》啊、《雾都孤儿》啊，还有根据法国作家斯汤达同名小说改编的法国影片《红与黑》等等。我这一生接触过几百部影片，每部影片都是一片生活的新天地，这里面有着人生百态。作为译制导演，我深入进去参与其中，有的使我感到愉悦，有的使我感到快乐，有的使我感到愤怒，还有的使我扼腕叹息。而这一切就是我所从事的工作的魅力所在。我能从事这个工作是我很大的幸运，我要为此而感谢上苍。
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如诗如画的戴阁楼的房子。戴阁楼的房子是根据契诃夫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苏联故事片，50年代末由雅尔塔电影制片厂设置，我们是1961年译制的。我一向喜欢苏联的油画，也喜欢苏联一些彩色影片像一幅幅油画似的那么雅致，那么有意境。在戴阁楼的房子里头就有着像这样一幅幅的画面，使我至今还感觉历历在目。画家是秋月峰配音的，米修斯是赵任之配音的。他们站在庄园的大门旁，米修斯呢穿着白衣的少女苗条的身影，以及他们身后那寂寞的俄罗斯的原野，都在无言地诉说着生活的郁闷。还有从画家眼里看到的远远的阁楼上的灯光和朦胧地晃动着的人影，还有从画家眼中看到的远远的阁楼上的灯光和朦胧地晃动着的人影，都有着浓浓的意境，好像这些画面会说话一样。我也特别喜欢这部影片的音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俄罗斯民歌，那么苍凉，那么悲怆，犹如发自俄罗斯那苦难的深重的大地，令人震撼。希勒的名句《阴谋与爱情》， 是当年民主德国拍摄的。阴谋与爱情是根据希勒的同名剧作改编的。我猜想啊，这部影片也许是由舞台剧移植过来的，因为扮演亲王情妇的女演员明显的好像偏老了，而且长得也不漂亮，可能由于她的台词功夫好，也可能把整个舞台剧都移植过来了。1959年，我们译制这部影片是为了向文代会献礼的。这部影片一共来了两个拷贝，一个是宽银幕的，一个是普通银幕的。这部影片由我和胡庆汉联合导演，先录普通版的，实际上是由陈旭一来做导演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导演组刚成立不久，他可能是给我们两个人做示范吧，所以我们两个一直是跟在棚里看他怎么导演。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就是菲迪南，就由毕克配音的，他在路上捡到了一封伪造的情书，他误以为是鲁伊萨背叛了他，所以痛苦万状。毕克呻吟着了一声，老陈觉得他还不够痛苦，就启发他说，你应该感到一种生理上的疼痛，就像挨了一刀。就这一个字就录了有六七遍。普通版录完了之后，陈旭一和胡庆汉就到北京去开文代会了，所以宽银幕是由我单独来录制的。我问老陈应该注意些什么，他说，你不是都看见了吗，照着做就行了。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是同一部影片，同一批演员，可是出现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不过我跟了老陈全过程，对戏的理解还是心中有数了。希勒剧本的台词都像散文诗一样非常的优美，我认为我们的演员也都配得很有味道。资料片《后窗》，好莱坞的名片《后窗》是希区柯克的作品，女主角 Grace Kelly 就是后来嫁给摩洛哥国王的演员。男主角是个记者，是由施荣配音的，他因为摔断了腿只能在家里坐在轮椅上，闲来无事呢就用望远镜观察对面楼里人们的活动，他东家看看西家看看，无意中发现了一桩谋杀案，并且让他的女友冒险到凶手家去查看实情。凶手终于发现自己暴露了，他找到记者的家里，想把记者置于死地，幸而朋友及时赶到，才制服了凶手。普通人，普通人是美国导演罗伯特·雷德福的处女作，因为他真实细腻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表现了至亲骨肉之间也无法沟通的可怕现实，而一举夺得了第53届奥斯卡大奖的四个奖项，就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改编剧本。律师 Jarrett 和妻子 Beth 以及两个儿子组成了一个幸福之家。 Jarrett 是由施荣配音的， Beth 是由丁建华配音的。Beth 一直偏爱长子，偏偏在兄弟俩划船的时候哥哥淹死了，这样一来呢，贝斯就越发迁怒于小儿子康拉德，这个康拉德是晨光配音，所以母子之间水火不容。杰瑞特想缓和母子间的矛盾，可是贝斯反而认为丈夫偏袒儿子，跟丈夫也争吵起来。这期间贝斯也曾经想跟儿子和解， 但是终于无法沟通。
请听美国影片《普通人》片段。该片获得第5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苏秀译制导演，施荣、丁建华配音。
康兰，马上就来。他来了。
早上好。
早上好。
在睡觉？
是的。
饿吗？
有点。
你爱吃的法国吐司？
我不太饿。
你别忘了早饭最重要。
你不饿是吗？
怎么不饿？合唱队的嘛。来吧，吃点吐司。
放学回来别忘了吃新鲜水果。康拉的
干嘛？
反正留着也没人吃。我得走了，百叶窗的事你能不能给赫尔曼打个电话？我跟他没法谈。
你得迷住赫尔曼先生。你迷住他了吗？你得吃，康拉的，这样才能长得结实。
我不饿。
不舒服？
不，我得走了，拉兹比来接我。
太好了。
为什么太好了？
我是说好久不见他们了，他们怎么不来玩？菲尔多、迪克，我们可以玩橄榄球。
再见。
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苏秀。
我先告诉你，要是于连死了，我也要死，这都要怪于你。
看您还是不去追的好，懂我意思吗？
海琴小姐这么嘱咐了，有两个利克曼，一个在山里，一个在 Yorkshire， 我要去山里的利克曼。
他
还有
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苏秀老师应当是我们的佘太君，他会带领我们上一场的老老少少继续的前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越南老兵的控诉。生逢7月4日，生逢7月4日是根据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老兵科维克的亲身经历改编拍摄的。朗科维克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充满了英雄的幻想，渴望成为一名军人来为国效力。他参加了侵略战争，受重伤下身瘫痪，而且永远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回国以后逐渐对过去所信仰的爱国主义和英雄行为产生了怀疑，经过了痛苦的思考，终于认识到了美国当局驱使他们当炮灰的谎言，而且成了一名反战者。朗科维克由美国当年最走红的青春偶像明星汤姆·克鲁斯扮演，由梁正辉配音。汤姆·克鲁斯因为要找到角色的内心感受，曾经长时间的跟科维克一块儿坐着轮椅到处走，所以他极其出色地表达了青年郎的单纯热情，回国后的痛苦、困惑、绝望，以及最后的觉醒。我觉得他演得叫人惊心动魄，所以他得到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可惜由于这个62届还有一个我的左脚这部影片，结果呢是我的左脚这部影片的男主角夺到了小金人儿，而汤姆·克鲁斯终于未能称帝。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奥利弗·斯通，他获得了第2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导演。这部影片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片子。
请听美国影片《生逢7月4日》片段。 该片获得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苏秀译制导演，梁正辉配音。
那平谷镇有良好的传统，有6位优秀青年，还有他是我们的贵宾，女士们、先生们，他就是朗克威克，生于1946年7月4日。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这位英雄。我只想说，在越南，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处境很艰难，可战士们的士气都很高昂，你可以感到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会打赢。我是为国家服役，所以我不希望你们为我惋惜，你们不用流泪，我还有双手，还有眼睛、耳朵，一颗跳动的心，我还有，我觉得，我心里有一股不可抑制的，
刚才播送的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我的配音生涯》，作者苏秀，讲述人苏秀，播音海涛、张磊，节目包装孙征，节目编辑王威，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